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至九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下雨的一天，甚至还没有看见阳光出来，但是我们仍然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主，让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块在神的家里一块的来聚会歌唱赞美神。今天跟大家分享圣经的话语是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从第一到第九节。今天讲到的主题叫做山上山下，很简单，就是山的上面和山的下面，就这么简单。我知道在这个下个礼拜天我们就要再一次的调整一下我们的时间，对不对？我们要把时间把时钟往后来拨后一个小时，那就是我们的 standard time 的时间都来到了，因为冬天来到了。在这一段天气在气候在改变的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也很频繁的出行，有人要回家回到国内自己的家来看自己的亲人，跟他们一块来过节或者过年。所以在这里我祷告盼望弟兄姐妹出行的人都能够平安，在旅途的当中满有神的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在山上和山下的经验。大家都知道，耶稣在这个山上的时候，他带领着三个门徒在当中，他就改变了他的形象。他本来是一个人子，忽然之间在这个山上面就改变了，好像一个很非常充满了荣光的一种情形。这个记载在圣经里都很奇妙哦。我发现在三本的福音书里头都有记载这件事情，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记载这件事情，他们所记载的、所写下来的都是差不多，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下来，那么这件事情一定是很重要。还有，如果我们发现在耶稣的人生在地上的时候，这一件事情也是唯一的一次是这样。但是后来他在钉十字架死亡复活之后，他有复活的形象，那又另外的一回事。但在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就有这样的一天，突然之间改变了他的形象，在他三个门徒的面前，让他们亲眼的能够看见这一件的事情。所以今天要注重着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山上面。山大家都很喜欢，我们有些人喜欢去爬山，或者走到山里头去走路走一走，看一看风景等等。尤其是我们很感恩，我们住在这个地区里头，我们去山区里头是真的很容易，很容易就去到山里头去走路或者爬山等等，都 感受得到，而这边的风景很美很美。在我们爬上山上去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头就很不一样哦，就感觉到你的心就跟着山一起走哦。山都是这样的嘛，好像就很波动的哈，高高低低的情况，你心里头也跟着山来行走，然后你也跟着看着的云彩，哎呦，很浮沉沉的，你就觉得哎很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感觉，不单只你在这里你有这个感觉，可能你在中国内地你去爬山你有这个感觉，在台湾哎呀你爬一些阿里山都是很高兴，很不一样，我们的感受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有人说哎呀我身体不好，我爬不了山，或者说我就不喜欢走山路，但我告诉大家，你一辈子可以不爬山，但是在你心里头一定要有一座山，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心里头的态度。所以你可以不爬山没问题，但你的心里头一定需要有一座山。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你心中的一座山对你来说是给我们人生一种很大的推动的力量，在你心中的这一座山就帮助你和我们继续的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往上来爬行，一直来奔跑。心里头有一座山就说明了我们还有一段路程我们要奔跑的，我们不停止在这里。爬山的人或者在山里头走路的人都知道我们不会停下来的，我们停下来看一下 OK， 但是我们不会永远停下来，我们继续 来走，在山里头一走到跑完了山就到回到山下面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在你心里头有一座山的话，就给你有推动的能力，叫你继续的往前走，无论这个道路有多困难，多难走的一些时间，但是都会使你有推动的能力，因为你知道爬完这一座山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推动的能力。当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道路上面面对很多困难和考验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却有一座山，我们继续的来往前进，以及我们最后可以平安的能够回家。心里头一座山是给我们抬头一看就看见有希望，对吗？我们在山路上走的时候不是总是眼睛瞧着你的前面的道路，你往前看往上面看，看到最美好的风景风光等等，这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去到山里头，在山上面来才改变他的形象，是有他的意思和也有他的道理在当中，因为他要给我们有希望有盼望，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发现在圣经里头有关于山的记载很多，很出奇，找到我们有百百多处的经文都记载有关于山的一些事情，都在圣经里头，不论是在旧约里头或者新约里头都有这些记载。相反的，我也看过一下，讲到山谷在山的上面记载的不多，大概只有200次而已。所以山上的经验和山上的道理其实是很丰富的很重要的。圣经里头很多人物他们都曾经跑到山上去，包括摩西，对不对？在山里头山上找到神给他有神的诫命就给了他了。耶稣也常常带着门徒到了这个橄榄山上去，然后神的仆人以利亚也在这个加密山上就把这假的先知，几百个假的先知都把他们打下来。所以我们看见山上的经验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人生必须要攀爬的有三座很高很高的山，我们一定要在人生里头一定会遇到这三座山，但是看你是花费多少的时间 和力量去爬这三座很高很高的山。第一座山是智慧的山，智慧的山，因为圣经箴言第九章里头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里告诉我们，智慧和聪明是差不多的道理和意思在这里。然后这些智慧都是从神耶和华神而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爬着一座山，智慧的山，首先我们需要来认识、相信、跟从这样的一位神。如何认识这一位神，就通过我们所读的圣经，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来聚会来敬拜。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我们彼此的谈话和团契，都能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每天更多一点一点的来对神的智慧有增加有认识。所以智慧的山是我们必须要爬的一座山。自从我们相信基督耶稣以来，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很用功的去读圣经，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要找到属于神的智慧，以及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握出智慧的人生，这是非常重要。第二座的山叫信心的高山，信心的高山。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在圣经里头这些人物都是很有信心的，其中一个当然就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圣经怎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的去了，那就是说他整个人生的起点就是因为他认识神，然后他带着信心来听从遵守神的话语，这是信心的一座高山。从哪天开始亚伯拉罕就爬在这一座信心的高山上，经过很多很多人生的痛苦困难打仗等等，但是他因着都在这个信心的高山上来爬行，所以我们看见他的信心越来越大，他的信心越来越明显，因着他的信心也帮助了我们。今天我们都因着效法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以至于我们继续的能够在相信主、侍奉主的道路上来行走。那第三座山是什么？就是侍奉的高山，侍奉的高山。保罗，使徒保罗就是侍奉的其中的一个人。他曾经这样说，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里头，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什么事？他说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感谢主哦，这就是他的侍奉的人生。我看到保罗的人生爬在这个侍奉的高山上，一点也不容易，一点也不轻易，但是他都不以为难，他继续的在困难的当中往前走，因为他有一座山，他抬头一看就有盼望，继续的来往前走，这就是他的侍奉的推动的能力。所以我们人生必须要爬行这三座山，第一是什么山？智慧的山。第二，信心的高山。第三呢，侍奉的高山。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牧师才是侍奉，在侍奉的高山上，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侍奉的高山上，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范围的当中，我们走在侍奉的道路上，这是一座高山。但是不要怕，我们只要往前走，我们终于会去到我们的目的地，恰好像在这里圣经保罗所说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一生人的当中都在爬行着这三座非常高的山，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圣经里头讲的山，有关于山的事情记载实在太多了，我们好好的来研究一下，来思考一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有关于耶稣在山上面的改变了他的形象。圣经是这样说，他说过了六天，那这个什么六天是怎么算出来的？那就是说有关于在前面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然后他们六天之后，他们就耶稣就带着他们三个门徒去到山里头去了。那什么事情？等一下我告诉大家。那一件事情之后的第六天、第七天，他就说过了六天就是第七天，也可能是礼拜天。耶稣带着他三个门徒，头一个是彼得，第二是雅各，第三个是约翰，约翰乃就是这个雅各的兄弟，所以雅各跟约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兄弟的关系。然后耶稣就带着他们暗暗的上了高山。那为什么要暗暗的上啊？为什么要怎么神秘的？这不是神秘，也是说因为他不要受到别人的打扰，他们 因为不然的话很多人都跟着他们跑啊，因为耶稣去到哪里就他有很多 fans 都 follow 他，对不对？所以他又不要告诉人家，只是带着这三个门徒爬到山上去，因为他知道在山上面将要发生一件很奇妙很重要的事情。第二节就是说，就在他们就是这三个门徒的面前，耶稣就变了他的形象。怎么样改变呢？他说他的脸明亮如同这个太阳的日头，太阳，他穿的衣服洁白如光，所以这里强调他是明亮和光明的，这是不一样哦。平常我们看一个人就一个人，但突然之间你发现他是脸很明亮，当然有些时候是因为灯光的原因就改变了，但是在这个当时不是这个情形，还是很自然的，耶稣就变了他的形象。这是圣经里头唯一的一次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记载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改变他的形象？其实原文这句话的原文，希腊原文是意思不是指着外面的改变，不是我们外头的改变，而是讲到他在他里面真的光显露了出来，这个原文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哦，耶稣是懂得有什么怎么魔力能够改变他，这不是的，其实他里面就有这个真光，只不过时候还没有到，但来到哪一天在山上，他就从把他里面的真光表露了出来，显露了出来，这就是这个道理。就好比这个图画说，本来是个幻灯片，以前我们古时以前不是用幻灯片吗？如果你看一个幻灯片，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哦。但你放这个一个幻灯机里头，然后播放出来，把它投射出来，哎，你就看得一清二楚了，知道哎呦，原来是怎么漂亮，怎么美好，就是这个意思。这并不是他有什么改变，而是根本里面就有这一种的荣光，我们说这荣耀的真光在他里面，只不过通过这一天这个时候这个场合把它显露了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有人不晓得登山变相，他说应该是说耶稣是登山显像，就是把他荣耀的形象显出来。那个道理是原因，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为什么神要借着耶稣这样做？因为他要让人在苦难的当中，对于我们的将来充满了盼望。因为他们是跟从耶稣的，但是耶稣到底带给他们有什么盼望，还没有看到。但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预先的让他这三个门徒看到了盼望。耶稣的年代是苦是充满了苦难的年代，当时的犹太人还是在罗马帝国的底下，受到罗马人的统治和控制，他们受尽了艰苦，还在信仰上也充满着很多许许多多的困难。在苦难的当中，如何能够看见希望呢？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真光，我们才看见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觉得你人生里头有些困难哦，有些痛苦啊，有些解不开的问题哦，你要仰望耶稣，他是你的真光，他能够光照你里面的黑暗，带领我们离开了我们的黑暗，进入了光明的当中去了。那么为什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耶稣不拣选别的门徒？是拣选了这三个门徒，让他们可以经历在这个高山上这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呢？为什么？有什么特别原因吗？当然有人解释说，哦，因为这三个门徒一上以来都是跟耶稣很亲密的，所以我们是一个小圈子，我们是这样说。但其实不是这个这么简单的这么道理。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看他们以后的人生，看他们以后人生的结局是怎么样，然后再回看今天发生在山上这件事情，我们就一定恍然大悟，为什么耶稣不拣选别人，只拣选这三个人。首先我们知道彼得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喜欢传福音的人，但受到逼迫，后来他就被人抓住，然后就因着传福音的缘故被人钉他十字架而死。 后来他感觉到自己不配的，所以就请人把他把十字架倒过来，就是说他的头是向地上而死，他感觉到他不配，他不配好像耶稣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自从耶稣的复活之后，他整个人生命改变了，整个人好像复兴过来了，他很愿意去传福音。就像今天我们整个月我们主日崇拜的主题诗歌，不是说我爱传扬主的福音吗？就是这个道理，他爱传福音，去到哪里他传福音，建立教会，很兴旺。但是当时很多反对基督的人都看他如同眼中的钉子，都要把他拔掉拔出来，所以要对付他。当时他在这个罗马城里头做神的工作，但是逼迫很厉害，非常危险。人家说你走吧，你离开吧，赶快离开罗马城。所以他听这些人的劝告，他就匆慌慌忙忙的就离开了罗马城，一路奔跑要离开要逃走。但是路上忽然之间，传说是这样说，忽然之间他碰到有一个人在他前面，他定睛一看，不是别人，而是复活了的主耶稣，因为当时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在他前面。然后彼得就马上问说，主啊你去哪里啊，主啊你去哪里啊。主耶稣对他说，因为在罗马城里头，我的教会受到逼迫，但很多跟从我的人都离开了逃跑了，所以我又回去，说回去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听完了主耶稣这番讲话，他心里头非常非常的难过，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丢弃了耶稣的教会，离开了这个罗马城。虽然是在苦难的当中，他就决心说我要回头，我要跑回去。最后他在罗马里头就被人抓住了，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最后他就愿意说，把十字架倒过来吧，我的头上地上，因为我不配，好像耶稣那样的钉十字架。所以他就这样牺牲了他的生命，就为了传福音。那后来在彼得遇见了耶稣，就在路上碰见了耶稣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名字叫做主里和往，主里和往，主啊，这个意思，主啊，你去哪里？这个意思，来纪念这样的一件事情。彼得是以他的生命来付出，是为了复活的主，为了传扬主的福音，所以耶稣让他在这个充满困难的当下，让他看见了主的荣光，在这个山上的事情。那第二个人就是雅各，雅各我们可以说他是圣经里头记载第一个为主殉道，就是被杀的而死的一个使徒。当时的这个希律王就把他斩首，就把他头都斩下来，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按照传说，有人就当他这个雅各被人杀害的时候，在当场看见说，这个雅各一点都不惧怕，一点也不惊慌，他还是很平安的。然后这个人说，当这个刀子斩下来的时候，其实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所以他没有经验过真的被杀死的痛苦，他的灵魂已经升到天上去。雅各也是一个为主而死的一个人，所以耶稣也让他看见了在山上的他的变得形象的荣光。第三个人，不一样的一个人，就是约翰。约翰没有被杀，他很长命，为了超过100岁，但是人家逼迫他，把他抓住，然后就把他放逐去到一个海岛，在地中海的当中一个海岛，叫做这个拔摩海岛，把他困在哪里？因为不要给他有自由，因为没有自由他就不能传福音嘛，对不对？是这样。但是没想到神的计划是让他在这个海岛上面没有人的地方，竟然遇见了这个复活了的耶稣。耶稣向他显现，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圣灵感动他，他就写下了这一本很重要的启示录，就是我们圣经新约里的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记载了有关于末后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多么多么的重要。神没有容许人夺去了他的生命， 给他很长命，他活了超过100岁。后来他就 被释放，重新获得他的自由，然后他就继续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去传扬主的福音。传说是讲说他这个约翰，使徒约翰死的时候，不是死在家里，也不是死在医院里头，他是死在讲台上，那里讲道之后他就死亡了，被神接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是这样的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耶稣让他看见了山上的荣光，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不平凡的人生，他们都为主摆上了他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让他们经验了这个山上的这个荣光的这一件的事情。但是刚才不是说吗，6天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在他们跟随主登山之前，其实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这件重大的事情之所以是为什么说是重大怎么重要的事情，因为影响了我们的信心，影响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在他登山这个6天之前，耶稣问了他们门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三本福音书都记载同一件事情，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啊，我是谁啊？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答案给他，唯有西门彼得这个门徒回答得很正确，他说，主耶稣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阿们，讲得很对。耶稣不是什么，不是什么，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在希腊文里头就是救主的意思，他就是救主。还有他与神的关系是什么，他与这位永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他的儿子，这是很亲密的一种关系，是不可分开的一种关系。但是神却把他独生子耶稣基督差派到地上来，做我们的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彼得这一句话成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我们相信的基督就是这一句话，我们不相信啊，他是教主啦，他是什么英雄人物啦，什么老师啊、道士等等，不是，而是他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独一无二的一种信仰，我们都要记住。还有我们发现三本福音书记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很快就讲到耶稣登山你要改变他的形象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一定是有关系，还不单是有关系，一定有很紧密的关联就在当中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时彼得宣告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后来在山上也重复了再讲一次，不过不是彼得讲的，而是天上的神重复再讲一遍这样的事情。因为在5节里头说，他们在讲话当中突然间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神的讲话已经是完全来回应了彼得在几天之前他所宣告的信仰，说你所讲的，你所相信的，你所持守的是对的，所以以后从今以后你更要听从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的话，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强调是神说耶稣是我的爱子，我所爱的儿子，我所喜悦的儿子，那就是说表明了一种关系上的一种很紧密的一种情形，我所爱的儿子，并不是任何的一个儿子，而是我所钟爱的，我所爱的，我所疼爱的儿子，我很喜欢他，是这个意思。这讲到关系方面，这么紧密的关系，但是神都宁愿让他独一的所爱的儿子都给我们，为我们而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了，这是伟大的爱。你想一想，如果你关系 很好的人，你巴不得他不要受痛苦， 你巴不得他不要犯错误啊，你巴不得他不要过一个很辛苦的生活啊，你盼望他好好的享受人生哦。但你不疼爱疼爱的，你就没所谓了，随意了，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所爱的，你一定保护他。耶稣是神所疼爱的，但神好像也不保护他，让他来到这个地上来，受尽了痛苦。为什么？这是神伟大的爱，他爱我们，他爱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以他把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爱的儿子都给了我们，这头一方面。但后来我再看一看路加福音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又有一点的出入，有一点的不一样。按照路加福音第九章也同样记载这一件事情，但是天上的神是这样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其实当神说这是我拣选的时候，就表明了一种目的。通常你拣选一个人是为了盼望有个目的在他身上，对不对？盼望你给他，好像哦，你选举的时候，我为什么选举他？因为我有个目的，盼望他能够真的按照我心愿的一种理想来能够行出来，来做出来，对不对？是这样。譬如说，你拣选一个人，差派他来帮代表你来做事情，一定要有个目的，盼望他能够真的做到你心中的计划，是这样的。所以当神说这是我是拣选的儿子，那就是说他有个使命给了耶稣基督。这里其实强调是什么？关系很重要，但是还不够，还是有家长有目的，有一个目的，很清楚的目的，这是很重要。弟兄姐妹，如果你跟家里的人关系很好，你很爱他们，但是请你记住，还是要加一个目的，你盼望他们将来怎么样。不是今天你爱他、保护他、疼他、什么都给他，这还不足够耶。你盼望在他身上有一个目的、一个美好的计划、美好的将来，这是很重要。所以神跟耶稣之间不单只是一种怎么亲密的关系，还有一种使命的目的在当中。当然这个目的最后做到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然后从死亡里头复活升天，这都是他的目的，最后他都完成了。但是用在应用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信仰的当中，我们要想一想，不是仅仅的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就是足够的。最重要，我们人生里头是有使命、有目的，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盼望我所爱的人，我们所疼爱的人，盼望他们也做什么？这也是我们好好的来考量。作为基督徒，不要单单只是维持一种美好的关系，盼望我的弟兄姐妹有生命里头也同样有美好的目的和计划，盼望我的同工们不单只与他维持良好的关系，盼望我们也一块同心有一个目的，来好好的来跟从主，来侍奉主。这是我们需要从当中来注意的一件事情。那我回到圣经这里，马太福音说，忽然之间就在这个荣光充满着这个山上的时候，突然间有两个人出现，这两个人都是旧约里头的人物，那就是说他们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了的人物，就是他们叫做摩西和以利亚。摩西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是人民的英雄。以利亚是后来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他是伟大的先知，来宣讲神自己的话语。但这两个人突然之间出现显现出来，然后他们说什么？他们跟耶稣讲话，好像是山上的高峰会议，在谈什么？三个人在谈什么？一定有些内容，但是马太福音却没有记载什么，好像哎呀，好吊人哦，不知道他们要讲什么。在圣经里说他们三个人在讲话，到底讲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人家讲话就不觉得讲什么，我们就走过去听一听他们讲什么，对不对？但是当时圣经却好像就终止在这里，没有说什么。于是乎我就再翻一下圣经，看一看其他经文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就给我们补充了这方面的资料。原来是讲说他们在荣光里头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 就是他，就是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哎，这就补充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我们所在马太福音里头没有记载的。现在我们都明白，原来他们在讲什么，在讲一些有关于救恩的事情，因为耶稣为人而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都讲了，这些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然后将要成就的事情，这是可能就包括钉十字架、死亡、埋葬、复活、升天，甚至于可能讲到末后的时候耶稣要再来的事情，都可能包括在这一句话的里头。所以耶稣在登山上面改变他的形象，让这三个门徒都知道，其实包括的意思很多很丰富。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的所包括的信息是，其实信息量很大的。好的，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要写在三本福音书里头都同时记载这一件事情，对我们的信心、信仰和我们的侍奉到底有什么重要了，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很重要。但是这里讲到耶稣去世的事情，我们 要查考一下。去世在这个希腊原文里的意思其实是出去，就出去，就好像旧约圣经的 Exodus 出埃及记的出去这个意思。因为后来在约翰福音，在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第五章，他就说耶稣曾经讲说，那听我的话要信差我来者的，就是相信神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耶稣这里讲到的耶稣的去世是讲到出死入生。去世教眼来看好像是很消极的、很悲哀的，但是如果明白他这个去世这个原文的意思，其实他是很积极的、很阳光的一面，就是我们是有希望、有盼望的，给我们有出路的，甚至我们在困苦的当中，但是借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恩典，我们都能够去离开了我们的黑暗的人生、痛苦的人生，或者是犯罪的人生，我们可以重建光明。哎，这样就不一样的道理，不一样的意思。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你相信的耶稣能够带领你出死入生，带领你离开你的黑暗进入光明，带领你离开你的烦恼进到你的喜乐的生命当中，离开你的捆绑进到自由的当中去了？你要相信这件事情，因为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伟大的工作，是伟大的救恩，不但是拯救我们的灵魂，给我们永生，更来拯救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每一天我们都活在他的救恩的当中，经验他救恩的能力，来带领我们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更美好。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人在这一天同时的出现很奇妙。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是属于不同年代的人哦。有些研究圣经的人，他很细心的研究圣经里头的时间，就是每一年发生什么，每一年发生，都经过很详细的、很紧密的来查考之后，定下出来，就是摩西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在1460年，这大约的时间了。然后以利亚升到天上去，他没有死亡，升到天上去是主前是851年，这个时候两个人相差大概有600年的时间，但是同一个时空却竟然出现在这个山上，跟在第一世纪的主耶稣这个人子也同时的来开会。哎，就是穿越了时代的这个永恒。你有没有想过这一段经文太厉害、太丰富了？可你如果你没有从每一个方面角度来好的来思考一下，我们只是看一下一个故事而已，但其实里头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实在太多，实在太多。后来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头有两个见证人要来，所以我们上有很多人上信，就是摩西与以利亚。所以整个就约翰在福音书里头已经头一次就出现，后来在启示录里头也再一次的出现。当然我们还没有十分的证据来说明这件事情，但很多基督徒查考圣经的人都是这样的认为这一件的事情。好了，我们看一看摩西代表什么。摩西代表他在主里已经死了的人，他将来他们要被复活被提到天上去。因为圣经记载摩西 死亡的时候，他在哪里死亡啊？在尼波山上。尼波山上今天就竖了一个碑，石碑在哪里纪念摩西在哪里死亡。尼波山今天不在以色列的国家的境内，而是在约旦这个国家的境内。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件，摩西 是死亡了，但人家找不到他的尸体。他代表什么？已经死的人按照新约圣经说他们将来要复活被提，他是一个这一方面的代表。那以利亚代表什么？因为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他是直接升天到天上去的。所以以利亚是代表仍然活在地上的信徒，将来有一天我们又被提到天上去，在空中与主来见面。那你说，哎呀，你可来找到这些证据了？证据在哪里？在新约圣经，保罗就这样很清楚明明的说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六章第四章十六十七节是这样说的。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帮我念这一段经文，我们一块来哦。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
感谢主，神的灵感动了保罗，写下了这一番的讲话，是给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是有盼望的。我们虽然今天还生活在苦难的当中，每一个地方都有战争，都有死亡，都有疾病，还有都有 痛苦和哭泣和眼泪，但是我们是有美好的盼望，因为主基督他要再来。然后我们这里分开有两类的人，第一头一类就好像摩西的，他已经死掉，然后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复活然后被提。第二类的人就还当耶稣来的时候还生活在地上，他们就这样被提到天空上去。我感恩的就是圣经里头的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永生的信仰，一个永生的信仰，而不只是今天和这一生的信仰而已，而是永生的信仰。我们是有将来，我们是有盼望，而这件事情已经在耶稣跟门徒在山上已经表达出来，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了。然后上山之后当然要下山了，今天的主题是上山和下山了。圣经是讲说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就跟他门徒讲话，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亡里头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别人。很敬重的提醒他们，吩咐他们这样，就是人子就代表主耶稣了，但还没有被钉十字架而死，所以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就不要把今天所看到的事情来告诉别人。那是在他们在山上经验怎么美好的荣光之后，他们要下山了，走下山坡的道路，要回家的道路的途中，耶稣来对他们所吩咐的讲话。可能你会问说，哎呀，耶稣，你真麻烦，你既然要我们看到怎么美好的事情，却又不要我们告诉人家，哎呦，太难了吧，耶稣你为难了我们吧，你既然要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经验这件事情，为什么又不能告诉人家？心里都真是，哎呀，好不舒服，等于你知道一些事情，人家问你，你又，哎呀，不能讲，我不敢讲，不可以讲。你有几个经验吗？都有哦，很难哦，很痛苦。你可想着这三个门徒当时听了耶稣几个吩咐，真是心里真是，哎呀，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明明他们是很兴奋哦，因为彼得甚至说，耶稣，我 为你跟摩西以利亚每一个人做一个棚子，你们就永远在这里，多么好。彼得多兴奋呢，但耶稣说不要告诉人家。哎呦，真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哦。然而后来这三个门徒有没有告诉别人呢？有诶，有告诉别人了。难道他们不听耶稣的吩咐吗？他们听耶，怎么这么道理，又听耶稣的吩咐又告诉别人？是因为他们知道 耶稣讲这句话 的这个秘密在哪里？秘密就在于中间的部分，说人子还没有从死亡里头复活之前，你们不可以告诉人家。那就代表说，当耶稣从死亡里头复活之后，你们就可以告诉人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明白哦。所以门徒很听话，他们很忍耐，用信心等候，直到耶稣从死亡里的复活之后，他才告诉人家。那怎么说怎么表明他们告诉人家呢？因为圣经有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已经讲了。当约翰讲到耶稣的荣光，他就做见证说，我们就包括他与别其他两个门徒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如果你从这个背景来再一次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相信你一定更清楚明白约翰福音第一章在讲什么。很多人看完约翰福音第一章不懂得在说什么，你要看这个今天所讲到所讲的这个经文的背景，你一定会更明白。当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他心里头仍然充满了兴奋，好像当他眼前好像还重新又看到在山上面所发生这个美好的这件事情，所以他极不期待的，紧紧急忙的就把它写下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光，真光显露出来，他是神的光，他来光照我们在黑暗的人，光照我们在痛苦的人，光照我们在绝望里头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怀着永恒的盼望。然后彼得就更厉害了，这彼得写的更多，在彼得后书第一章17到18节，他怎么说？彼得说，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像他，这个他就耶稣，像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看到吗？彼得又做了这一番的见证，说明了在这两个当时还生活在地上的门徒，就是约翰跟彼得，他们都不忘记这一件事情，就急忙的找紧了机会写下了这样的事情，让其他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今天的人都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山上的经验对这些门徒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对这些受痛苦的门徒传福音的人来说多么的 有强大的推动的力量，叫他们不要害怕，好像彼得一样，他跑回到这个罗马城，甘愿的受痛苦，是为了继续的传福音。所以彼得是一个爱传福音的一个人。好，我们登上山都是为了走下山，对不对？爬山的人都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很高兴的爬上山，到了山顶就回家了，就夜晚来了，我们就往山下来走下去。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目的，为什么跑到山上？因为跑到山上要看美好的风景，看够了我们就下山了，就回家了。因为家里还有人等着我们，要吃饭，要回家吃饭，或者还有明天要上班，还有很多社区里的工作，教会里头还有侍奉，对不对？上山就是为了要下山，这是很明显我们都知道的。当他们下山的时候，路加福音怎么记载？说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的人迎接耶稣，看到吗？原来他们下山是因为看到有人的需要，还有很多人的需要。这里说许多的人是讲到一大帮的人在等候着耶稣和这些门徒。在山上面只有他们四个人，就是耶稣、彼得、雅各和约翰这四个人，当然不包括异象当中看见这个摩西跟以利亚了，只有四个人。但在山上却有许许多多的人，就等于今天我们在这里可能才只有几十个人在这里聚会，但是我们这几十个人的背后却代表有更多的人，包括我们的家庭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朋友邻居社区同事，还有远方的其他的家人。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在二楼这个地方来聚会，好像在山上，但是为了要下山，为了等一下我们要回家，明天要回去上班，或者过几天我们要坐飞机回老家，那里有更多更多的人等候着我们的帮助，我们所做为在他们面前要做见证，要服侍他们，要侍奉教会。我们上山就是为了下山，永远不要停留在这个山上，不然的话就好像彼得说，我在这里真好，就停在这里就好，但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还要跑到山上，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来完成了神的使命。下山之后必定要走回到我们的社区，与人群在一起来服侍他们，这样才是真实的人子，这就是耶稣的使命。所以耶稣并不永远的停留在山上，他要下山来完成神的使命。弟兄姐妹，不要老是说我只管祷告读圣经默想赞美就够了，我们还要传福音，做见证，侍奉教会，侍奉社区，帮助还没有信主的人，带领他们来认识主。就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的人我们要面对。所以我们上山拿到了属灵的丰富的经验，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有更进一步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走下山去来侍奉神，做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事情。喜欢在山上的经验吗？门徒都很喜欢，我们都很喜欢。我们在培灵会啊、祷告会当中啊，我们都好高兴、很快乐，这都是山上的经验。但是不要忘记，在山的上面还有很多的需要，很多人等候着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同样的重要。正如有人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们说，我们只是耶稣手中的一支笔，所有的文字和图画都是他写的和画的，我们都是为他所用。我们是耶稣手中的一支笔，让耶稣用我们这一支笔来把事情写下来，把图画画出来，只管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这一支笔就能够产生的作用。感谢赞美主。好的使用，可能你说，哎，我不是一支笔，我不懂得写东西。可能你有一张嘴巴，耶稣用你的嘴巴来唱歌来赞美。可能说我是一个脑袋，神耶稣要用你的脑袋来做最好的思考。你是一双手，让耶稣来用你这一双手来侍奉主。你是一双腿，耶稣用你这一双腿来走不同的地方去传扬主的福音。感谢赞美主。英国有一个写诗的人，是清教徒的人，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很感动人的心。我们一块来讲吧，一块来说哈。
我们离世的那一天，就是最重要的一天，
好像说起来有些很悲观伤感的感受。我盼望大家坐起来，再重新再念一遍这句话，一块来。阿们，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一天，不要等到最后的一天我们才觉得后悔，没有好好的用好我们的每一天，好吗？好的用我们每一天。既然耶稣已经让我们经验了他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临到了我们，就好像山上的丰富的经验，看见主的荣光一样，但是我们不停止在哪里，我们继续握好我们的每一天。因为在每一天的当中，神都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机会，碰见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我们如何来侍奉他，做主的见证。所以最重要的一天是我们的生活在世上的每一天。所以当你觉得很不高兴、很不快乐的时候，想一想这句话， 今天应该是最重要的，不要不快乐。可能你感觉到哎呀，我很伤心很难过，你想一想这句话，今天是最好的一天，所以不要伤心不要难过。 Amen， 感谢主。天上的话对这些门徒说，你们要听，听并不是单单的听听说说而已，而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好好的踏实的来跟随主，效法主的榜样，让我们的生命都变得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这才是今天这个经文里头给我们的教导，说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因为这个荣光光照了我们，带领我们离开我们人生的黑暗，进入了光明的地步。所以不要畏惧以死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愿以生来反映神的荣耀。好像这一群门徒，这三个人见过主的荣光，最后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是痛苦、逼迫、死亡，或者是没有自由。但是他们都被不畏惧以他们的死亡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但同样，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人，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命来反映主的这个美好的荣耀，这才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带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生命里头真正的高峰不是在高山上面，而是在我们山下平凡和踏实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上大家都很过一个很满足的人生，这是很重要的。永远在高山上的人是很孤单的，但我们要到山下来，回到神的家，回到教会，回到弟兄姐妹的当中，彼此相爱，一块来彼此的提醒和鼓励，一块的祷告，让我们继续的在日常的生活中继续的做主的见证，荣耀归给神。 Amen。 好，把时间交给郝丽。